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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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我知道听众朋友在很多的节目里面能够找到我们的时间，又看到我的名字李芳，大家都有非常亲切的感觉。是的，我也是一样，感谢主，这几年又让我能够在良友台发声，能够和弟兄姐妹在基督的爱里再一次的有交通。现在我主持的这个节目我们的时间和各位见面，这都是神的怜悯，也是神的带领。我在空中的福音广播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哪里发声都是要为主说话。但愿爱我们的主带领我们，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地方遇见任何的事物，都不要忘记主是大能的神，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是真的，因为他是真神，而他的爱他的恩典也会促使我们全然的奉献，将自己的一生都投身在神神圣的事物里。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心是要永远的爱他，因为神爱我们的心也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要在祷告中，在我们读经，在我们思想的时候，常常把自己安静一下哈，这个安静起来就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和圣灵可以调和在一起，调和的灵使我们可以进入到实际的侍奉里。这句话怎么说呢？可能有一些人听不懂啊，为什么调和的灵可以使我们进入到实际的侍奉里呢？弟兄姐妹，实际的侍奉就是我们侍奉在人的中间，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对神对人都是实际的侍奉。譬如说我们看见旁边有人需要帮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该帮啊还是不该帮啊？因为帮人惹祸的也不少，不帮人我们的心灵过不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灵是不是和圣灵在祷告读经中常有操练体会主的心。若是这样，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该不该做，神会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使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这就好比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记载了大卫如何善待扫罗王还有他的儿子约拿丹，这两个人因为和非利士人打仗被杀了，这扫罗王怎么可能会打赢仗呢？因为他平常跟上帝是没什么关系，他要做的事就是撒母耳也管不了他，撒母耳为他伤心也没用，因为主权还是在扫罗王自己的手里。他要不要敬畏神，就是有一个这么大的先知撒母耳都左右不了他。所以当他不敬畏神的时候，这仇敌怎么会怕他呢？非利士人之所以怕大卫，是因为大卫有神的同在，他每一次与仇敌作战的时候都是来到神的面前请问神，有神的同在仇敌怎能不败呢？所以扫罗王和他的儿子死了之后，大卫后来就做王了。那么大卫做了王之后，他就想扫罗家还有没有人，我要照着上帝的慈爱来恩待他。于是呢，约拿丹的儿子，他的好朋友约拿丹有个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他是个掰脚的，因为小时候当他的祖父败了以后，他们全家就逃难，那么他从保姆的怀里掉下来，腿就瘸了。当大卫找到了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就把他留在自己的前面，让他与自己还有王子们一同吃饭。大卫还设法的让扫罗王还有约拿丹的产业都归到米非波设的名下。圣经说他对待约拿丹的儿子 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神的面前领受了浩瀚无尽的慈爱，我们也应当要寻找机会主动的用恩慈待人。一个恩慈的行动，有时候仅仅是举手之劳，却可以安慰受伤的人，也可以扶助那受挫折的心灵。有时候仅仅是一个拥抱，或者是一个安慰的话，或者是一个善良的恩慈的一句话，能够让对方得到很大的帮助。而我们的天父也会纪念我们与人慷慨地分享了他的恩慈，因为所有的爱是来自于我们的神。好，接下来我们就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我们要攻读3到11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就来思想今天的主题，要主动地采取恩典待人。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6章的6到10节，还有17到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礼物太多。圣经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圣经17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能虚心检讨自己是勇者的表现，能衷心感谢别人的贡献是伟大的情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在所有的试探当中，钱的试探最不容易胜过。如果你的钱财太多了怎么办呢？有些人说，我们就将它储蓄起来，储蓄也不错。就像在旧约里的约瑟，他在埃及做宰相的年间，他也储蓄了五谷，圣经说多如海沙，但他的储蓄是为着 到了饥荒之年，他就开仓放粮，使埃及全地所有饥饿的人还有他故乡里的亲人都可以得以存活。所以今天如果您的财宝太多了，您也学会储蓄，只要像约瑟这样，随时可以将我们的财富周济那些贫穷还有无依无靠的人，这样我们的财富就有了流通的管道。这种流通的管道，神要赐福的，神要赐福这个管道大大流通，并且是多多益善。只要我们懂得在爱心的施舍上成为流通的管子，那么我们就会给自己也会给别人带来极大的安慰和喜乐。在旧约的圣经箴言11章的24还有25节，圣经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圣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使徒保罗也告诉提摩太要劝告那些在教会里面想发财的人，就会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有害的私欲里，最后会叫人承载败坏和灭亡之中。这些个心思起初仅仅是少少的一点点的，甜头也是一点点的，可是这些个小小甜头它就能够养大我们的贪心，到了最后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贪欲。其实圣经从来就不反对人拥有财富，却是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其实所有的贪都是很可怕的，圣经说到贪就是在神定规所给你的东西之外，你想要超越神得更多。保罗在圣经里还特别提到了有一些坏了心术的人，他们是失丧真理的人，他们是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圣经非常指责这一类的人，因为他们把敬钱当作赚取钱财的路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有许多神的工人，他们在钱财上是非常独立的，他们宁可饿死，他们也不会出卖真理，更不会把商业行为带进到教会中，因为他们知道将来他们所要面对的是那一位在世界上连正头的地方都没有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使徒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就是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使徒雅各也一再的警戒这些富足的人，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贪财。特别是基督徒，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我们将来的盼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善用今世，也要善用在今世上所得的财富。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界上有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以永恒为我们的盼望。我们应当常常问问自己，我所做的在永恒的国度里有什么意义吗？至于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只对今世有指望的人，虽然他们的富足使他们计划得很远，但是人生的路有多长不知道，对于永恒的将来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人们最可怜的就是得到的越多就想要拥有更多，那么到底要拥有多少的财物才能够满足呢？他们的答案总是比现在再多一点点。人的心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欲海，永远不知足。保罗就针对这个毛病，他给了一帖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敬虔要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敬虔是因为里面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而行诸于外面的那种属灵的状况。知足的心是指一种内在的这种自我的满足，所以拥有一颗知足的心真是大力，大力就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大收获。 拥有一颗知足的心，能够免去我们对世界还有世福的渴求，因而使我们免去许多的忧虑还有贪图，增加许多不必要的愁烦。尤其是当我们看见隔壁买了新车，或者是我们某一位亲戚买了豪宅，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因为不是别人有了，我们就一定必须要有。千万不要浪费时间还有生命在这些个物质的追求上，应当要追求是来生的盼望，因为那才是最真实，也是关系到我们永远生存的事。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敬虔，这个敬虔再加上知足的心，才会使我们这一生大得利益，懂得去做最重要的事。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不一定就会变成贫穷人，反而在神的祝福里，可能就是一个最会帮助别人的人，也是最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我们基督徒的知足是不会受到，也不应该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是要满足于神所安排我们的一切。这个重点还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信靠基督。我们真的信靠基督吗？我们就会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样我们就很自然的，也会很容易的把金钱、把报酬视为次要，因为神的心意是最重要的，我们当然就能够满足于现状，成为智慧人。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专心的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好的敬畏神，并且遵行神的旨意，顾到需要帮助的，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有衣有食，就会知足，也不会妄想发财，更不会欺凌贫穷，也不会谄媚富贵，我们反而会殷勤的劳力，勤奋的工作，而且不会去参加那些无谓的宴乐。这样的人，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眷顾我们，赐福我们，供给我们所需，并且使我们的身体心灵所需要的一样都不缺乏。只要我们顾到别人，神一定会顾到我们。就算我们经历非常的时期，譬如说经历饥荒、经历战争，神也会向我们显出他的大能。神必定会行奇事，用他自己的全能，甚至我们会经历神迹奇事，享受神的供应。相信我们都听过不少这样的见证，当这些行善的人，他们走到水尽山穷一无路的时候，他就看见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因为我们的神，他怎么说他就会怎么行，他怎么应许他就会怎样待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不会说谎的神，他是慈爱的，他也是信实的。诗篇100篇的第五节说，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神也借着他的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土地，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来行，按照神的话来做，我们必然亨通。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位神，又得到神这么多宝贵的应许，我们就不要再为那个最小的事，像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烦扰思虑了，反而要注意神所重视的敬虔、知足。只要重视这些属灵的美德，不但使我们可以得到属灵的富足，也会帮助我们自己在今世少给自己惹麻烦。正如圣经所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约伯不是说我们赤身而来，也将赤身而去，一生 盈盈悠悠的，并不能够为自己积存什么财物，所以我们应当转向去追求那永存的财宝。人生在世，摩西说不过是70岁，健康的可到80岁，若是遇到什么天灾人祸，那可是不一定了。总之，离开神的生命是一声叹息，一旦离世，那些个身外之物不但不能够带走，反而成为死后赏罚的依据。所以我们真要谨慎小心如何使用神所赐给我们今生的财富。接着保罗指出那些落在网罗里，这个网罗是世界的网罗，掉进去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是掉在了有害的私欲里。我们不难从新闻上看到，有些人仅仅是那一点点的虚荣心，就害得他最后无路可走。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拥有了赐福的神，他也应许我们有衣有食。这位爱我们的神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难道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难题，他不知道，他不会管吗？我们只要借着祷告把我们的问题交给我们的主，千万不要掉进了欲望的网罗里。欲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它的领域有多大人也不知道，它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东西。欲望它并不属于心理学的范畴，虽然是有助于心理，它也不属于意志，虽然它会触及责任，但是主宰我们人类一切心思意志的就是人的欲望。人类的堕落就从这里开始，强求就是堕落的开始。所以让我们甘于淡泊，享受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丰富。
一生气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纯洁的友谊》，这首歌是由基督徒门徒服务团所提供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为您制作的小短剧《扫烟囱的工人》。
有两个扫烟囱的工人，一不小心两人一起从烟囱里掉下去了。其中一个人紧急中用外套好好的护住了自己的脸，另一个什么都来不及做。着地以后，那个护着脸的人一言不发，转身就去洗脸，而另一个满脸乌黑的工人却若无其事继续爬上屋顶干活了。他们只看见对方，就以为自己和对方一样，所以该洗脸的没洗，不该洗的却洗了。生命挑战者不是只从别人的脸上判断自己，而是从神那里找到自己的真相。
我们的真相只有在主耶稣那里才能够找到，因为主所说的话，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面一面的镜子，它照出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的样子，也让我们看见没蒙恩得救以前的那个样子，更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永远的家乡里将会成为什么样。所以我们要每天借着神的话来看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如何的来改进，跟随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一个幸福的人是一个懂得改进的人，一个最幸福的人是有人眷顾，有人在乎你成为什么样，这才是最幸福的人。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人，所以我们要持定元首基督，天天活在主的面前，主必赐福于您。最后向您报告，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就是信望爱小册子。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